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邵怡，我正在拉筋，准备睡觉，想说睡前来听个 podcast 好了。本集 podcast 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时间4月14日周日晚上10点。
新闻内容有可能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点改变哦，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US 台湾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观
测
站
站
底
底
加
加
辣。
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122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雷豆。
大家今天可能听到我的声音还是有点怪怪的，但是我病已经好非常非常多了，所以也谢谢每一位就是有关心一下我病情的人，就是大家也要最近我发现最近生病的人好多，我去诊所是那种基层诊所看病也超级多人的。
对，应该是那个天气变化太大了，大家开始就是要吹冷气，然后又太
对，
热这样子。
对，所以很烦。然后，唉，但是就希望大家身体都好。哎，Lido，你现在人在日本对不对？
对，我现在在四国，
你现在在
乡
四
下的
国，
地
好
方。
妙哦，好特别。因为我们观测站这个礼拜超级多人，也没有超级多人了。我们观测大概就十几个人左右。然后，我们现在在日本的人就大概有三位，不是大概有三位，就有三位。就还我Lado 嘛，然后住海边跟那个 Ting 三个人都在日本。所以我最近身边也超级多人去日本，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台日友好。我们今天也
真
有新闻
的，
跟日文，
没有
日本有相关的新闻。
这不得不抱怨一下，就是因为台湾国内的这个旅游
很
实在这个
贵，
很贵啊，就
超
是
贵。
那真的是出国比留在台湾还要划算。
真的，
那这个大家当然越来越常出国这样子。
真的。
而且讲到台日友好，真的是蛮夸张的。现在随便走到哪里，就是那个日本的餐厅啊，或者是一些商店街啊，都在帮台湾募款呢、欸。
哦，
就是
对，我看好多照片哦。我想
好
说，其实这次好像没那么严重，但谢谢你们，我们心领了，谢谢。
对，真的，而且那个募款箱不是空的哦，还真的很满哦，你
哇！
就会觉得天哪！而且就是我这样子算是快速移动的，就是从九州然后到四国。沿途就是看到每一个募款箱都是至少半满的程度，就觉得蛮感动的。
哦，谢谢，真的台日友好，而且真的是民间的，可以感受到那个民间的力量，真的很感谢。好，那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礼拜三的时候就大家听到的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去看了一场剧，叫做这不是个大使馆。那他呢是由大家知道数位外交协会的这个理事长郭嘉佑嘛，那他是其中一个演员。那这是一个在讨论台湾的一个横跨台湾三代的这个戏剧，那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等于是这三代之间的一个对话，然后每一个角色之间他们都在演。有点不像在演戏，因为他们就在讲，就是他们自己从他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他们自己的角度去讲台湾故事。然后这个其实过去都是在国外演出的，终于巡回到台湾了。那台湾我记得三场都已经完全卖光光，在国家剧院的这个全部都卖光了。但他接下来还会持续的在世界各地去演出，然后是由这个李迷，这超难念。李迷你集团他的这个，对不起，李迷你记录剧团他们制作的这一场剧，那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如果你是在国外，然后想要带更多朋友认识台湾的话，非常推荐带朋友去看这一个叫做《这不是个大使馆》。我看完真的非常的感动，然后也觉得有另外一个非常创意的方式去讲台湾故事，推荐给大家。然后我也很开心在那边遇到几个就是观测站的粉丝，谢谢你来找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也看到我们有这么多厉害的这个听众在各地在剧团里面就是发光发热，真的觉得超级超级开心的。
非常的荣幸。
真的好，那方宇有什么需要打广告吗？
目前没有，但是这个这不是个大使馆，就是其实我那时候看到那个郭家佑理事长他跑去演舞台剧就觉得超级惊艳，而且就是大家其实平常我们都在做帮台湾发声的事情嘛，就他跑到欧洲去演舞台剧然后讲台湾的故事，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啊。
对，真的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去看，而且真的哦，非常非常颠覆了我对戏剧的想法，这个我很难解释，但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认识。好了，那今天来到这个本集 podcast 的 trivia， 今天的 trivia 是什么呢？来向两位猜猜，我觉得这今天是比较欢乐一点的、哦、就是请问哪一任美国总统是第一个出现在 MTV 的美国总统？好，我觉得蛮简单的，
甘乃迪。
你不你们不要现在就讲，我们最后才公布答案，大家想一想，就是我觉得不难，什么样子的人会出现在 MTV？ 这个
应该就是电视刚发明没多久，就是而且至少还要有影像，还要有声音，那真的是这个时间点应该是蛮明确的，
就是现说的，对，现说很多。
我以为是那个 MTV Channel， 所以不是，
对啊，就是 MTV Channel， 对啊。
哦，好，
那应该是说是歌手的 MV 吗？是吗？
不是，就是那个 video channel， 就那个电视台啊，
哦、就 video channel。那所以那应该就很蛮近代的喽。
对对对，
频道嘛。
对对对对，就是 MTV 那个频道。OK， 所以我把时间线缩了一下，都是大家听过的，不会讲一个那种什么第二十任美国总统那种很早期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那大家就是慢慢想，我最后的时候会，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啦，想一想就会大概就答案了。那我们最后的时候公布答案。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关系法45周年，我们来讨论一下45周年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回顾这个法对台湾的意义。那再来一个呢，我们来讨论一下现在美国极右翼在国会的势力，然后他们对台美关系可能会造成的他们对台湾的担忧以及对台美关系所造成的影响有哪些。那再来第三则新闻，我们来讨论一下美日安保升级，然后还有美日非的这个在上周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会谈。那美国新闻的部分两则新闻，首先第一则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常常在讨论新闻的时候我们都会 quote NPR 这个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内容，但他们最近出现了一些内部的一些争议或是批评，我们来了解一下。然后再来呢是这个 Harvard 就是大学，他们现在改变了一些他们入学申请入学然后的评断标准，那这个对于整个美国或是整个教育体系它的意义是什么。好，那在国际新闻的部分，今天是礼拜天晚上嘛，那今天一整天大家都不断在讨论的就是这个伊朗对于以色列的空袭，对，那旁不能讲空袭，就他们发射的这些飞弹。那目前以色列、约旦还有伊拉克、黎巴嫩他们的领空都已经关闭了，然后伊朗革命卫队他们也发出声明，就警告美国你不要去支持以色列。然后呢他还称就说就他在声明里面提到，就说美国政府是一个美国恐怖主义的政府，然后说你任何支持参与攻击伊朗的行为都会遭到伊朗的武装部队的激烈回应。 OK， 那目前看到美国有点因为也是选举啦，美国就是尽量的不要把这件事情事态升级。那伊朗看起来从一些部分的评论也认为伊朗也有在尽量去 没有把这个虽然是他们发起这个攻击的，但他也还是在尽量不要把它变得太严重的升级啦。那所以还要再持续看看接下来会如何去发展，因为真的现在中东情势还蛮紧张的，所以就大家继续关注。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则新闻。好，第一则新闻就是在1979年的4月10号是台湾关系法通过，就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这一天。所以呢今年就是今年的4月10号就是台湾关系法的45周年。台湾公共侧翼他们在每周三都有去举办一个这个周三青年日。诶，方宇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这个周三青年日？
哦，就是台湾公共侧翼，就是有一群学者哦，就是还有台湾智库一起主办的，每个礼拜三，那目前为止已经办了快一年了哦，就是真的是每个礼拜三都这个全年无休。然后呢，那我们在这个台湾关系法四十五周年这一天刚好是礼拜三，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场次呢来讨论哦这一个台湾关系法的四十五周年这样子。
嗯，好，那如果想要了解就参加这个活动要去哪里看？
就是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叫做台湾公共侧翼哦，侧是政策的侧，翼是那个有益处的翼。那其实我们美国台湾观测站一直都是这一个系列的共同的主办啊，然后我也常常担任主持人或是语谈人，然后在这一场当中我也有就是参加这个谈话这样子。
没错，所以喜欢观测站迪加拉的粉丝赶快去报名，赶快去追星哦，也欢迎赶快捐款捐款支持美国台湾观测站。
你都安插得很顺哎、欸。好，那我们讲回到这一场的这个这一次的青年日，那我们想要特别来聊的是台大政治系老师政治系的陶怡芬老师他的这个发言，他就提到了整个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意义。
好，那因为我也是这一场的这个组的这个语谈人嘛，那所以就是除了我们有转载陶怡芬老师的发言稿之外呢，我这边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哦。那台湾关系法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法律，它是美国的国内法，那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用自己国家的国内法去规定自己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那所以这个法律是非常的特别。那当时就是因为美国跟台湾就是跟中华民国断交，然后把这个外交承认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嘛，那在台湾关系法当中呢，就是由国会议员他们提出，然后建立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哦。第一个叫做 AIT，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那美国在台协会呢，就是让虽然说断交，但是可以维持一个非官方的官方关系，也就是说大家假装彼此之间是用这个一般民间组织在对谈，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个官方组织啦 ，AIT 嘛，就是国就是其实里面的人全部都是国务院的人，只是他假装自己是一个民间组织在法律上，所以说 AIT 的成立呢，让台湾跟美国之间可以维持一个官方的关系，
嗯哼，
假定上的这个名义上的非官方的关系，但实际上就是官方关系。
你知我
第二件事情，对，没错，这个就是大家要假装。
对，就这不是个大使馆，
没错，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第二件事情，台湾关系法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它里面有一条规定哦，它说所有在美国适用于国家或是政府的法律，通通都适用在台湾。哦，我再说一次哦，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规定说，所有在美国讲到只要是适用在跟外国政府或是外国国家的这个法律全部一概适用于台湾，但是它不涉及于台湾法律地位的承认，也就是说有这个法律的存在，台湾就可以继续的，我们的公司行号不会被踢出去，我们的这个人不会，这个护照不会失效，不会，就是这个签证都可以继续的使用哦。所以这个是这两件事情是台湾关系法里面非常重要的规定这样子。
嗯哼，好，那在陶怡芬老师他在提到这个台湾关系法的时候，他也有提到就是说台湾关系法当中准主权的这一个给台湾准主权这个地位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可以请 Leto 帮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准主权的意思，然后还有这个立法的历程吗？
对，就是如果大家了解这个旧金山合约签订过程的人都会蛮清楚的，就是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政策最重要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绝对不会承认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主权是拥有台湾的，这件事情是一个重要的底线。在后来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的过程里面，以及所谓美中关系，就是美国跟 PRC 的这个关系正常化的三公报里面，也都一再的确立了这个底线。所以在1978年底卡特政府非常仓促而且秘密的决定要跟北京闪电建交的时候，一样考虑到跟 ROC 就是中华民国断交之后，这个 ROC 政府他的人民在美国相关法律地位这些问题，所以呢准备了一套法律叫台湾授权法，台湾 Enabling Act， 就是这一个草案送到国会去审议。 可是被蒙在鼓里的国会很快就非常的不爽，就说你卡特为什么可以闪电的断交，然后加上国民党政府其实长期在国会都有非常多坚定的反共的盟友支持，然后所以呢很快的就转变为国会主导的台湾关系法去成功的立法，然后延续台湾跟美国之间继续交往的这个法理基础，确保台湾政府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地位，然后双方派驻的这个单位是有准大使馆的地位，虽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不是个大使馆，但它就是一个准大使馆地位，所以双方人民的这个签证法律权利义务都继续受到台湾关系法的规范，然后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范围，同时台湾关系法不仅是一部法律规范，它也是一个政治承诺的宣示，其中第二条第二款明定了美国政府它的政策里面呢有六点的内容是要美国跟台湾断交或者是废除，就是我们之前有这个中美防御条约，然后或者是这个美军撤军之后，美国政府都要继续确保西太平洋尤其是台海的这个和平稳定，以及要协助台湾防卫自己不受到武力胁迫，那这个都成为过去45年来就是美国维持西太平洋区域这个稳定的重要基石。
没有错哦，就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它有规定说美国必须要维持哦、就是一定的能力、capability 就是要去维持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安全、稳定。不过我们必须要注意啦，就是说他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战略模糊的一环嘛，他不会说自己就是啊一定就是怎么样一定要出兵或什么，他没有、这个就战略模糊。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法律其实在安全承诺上面它毕竟不是一个、军事防御的条约，所以它比较多在安全承诺上面是政治的承诺，而不是精确的一个法律的规范，并不是一个、军事的 很具体的防御条约。所以这样子 一来其实有好有坏啦，好处就是说它可以保持弹性，给美国政府一个可以与时俱进啊，就是调整政策达到这个维持区域和平，它也可以就是用这种模糊的方式去吓阻中国啦，就是给中国一个、就是不要这么清楚的，就让他去猜说哎、美国到底会怎么做。当然对美国来说他也不愿意开空白支票给台湾啊，就是说你台湾必须要证明自己是愿意抵抗外侮的这样子，你是必须要愿意自己付出的，就是美国不会开空白支票给我们，不会说就是啊我就是一定会帮你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一套法律其实真的是蛮有弹性的啦。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把它写的比较模糊也是为了要避免当时卡特总统不爽就否决这样子。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卡特总统是已经先提了一个那个什么台湾授权法，
然后
结果国会就觉得说你这什么东西，你这个保障根本不够，所以就提了一个更多对台湾更多保障的。那结果如果你要写的这么清楚，可能怕他会否决这样子。
但是他也不太可能否决啊，因为你就如果他是有就是他的顺序是这样嘛，就是你国会过了之后给总统签字，那总统他可以去否决，但否决之后你要再就是再送回去国会，但是国会他再通过之后基本上
就不能
总统就不得，对啊，就不能否决啦。
对，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各位听众朋友也要就是理解的，就是我们一直讲美国政府，可是美国政府就是分成三块，那其中国会跟行政部门也就是总统这一边，他的互动其实就一直延续着就是台湾关系法立法的这一个模糊的算是战略模糊的精神嘛，一直到今天其实很多的政策虽然已经越慢慢往清晰的方向在移动，但是国会都还是会很尊重行政单位行政部门，所以他的一些用词用语的确都是比较模糊的，其实到今天没有变啊。
没错。好，那我继续讲一下，因为陶蒂芬老师他在这提到台湾关系法里面当中意义，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民主价值的重要性。那当时除了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极力的去争取支持之外呢，就是去确保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另外呢有几位国会议员也在就是美国的人权团体还有台湾人权这些台湾人的社团的大力奔走游说之下呢，他们加入了就是对台湾人权状况的关切还有追求民主的这个支持。那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第二条第三款的法条文，它是这样写的，他说本法律的任何条款不得违反美国对人权的关切，尤其是对于台湾地区1800万居民人权的关切，现在已经2400了。
对，
那这个条文又提到，就是说支持重申维护及促进所有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所以它里面非常强调这个人权民主的这个重要性。那在1970年代，人权组织开始把这些促进国际人权的游说方向从这个联合国的这些国际组织转往美国国会，那人权外交越来越成为这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他们会在意的议题。那其中有两位议员，那一个是参议员这个 Edward Kennedy， 然后还有这一个应该是 Clara Bowney， 我不太确定他的名字不知道怎么念，然后Clara Bowney Pell， 就是还有另外两位议员 Jim Reach 跟这一个Stephen Solars， 他们特别关切东亚人权的议题。 OK， 那在台湾关系法制定过程当中，还他们甚至还邀请了像彭明明啊、陈唐山这些非常重要的旅美异议人士到国会去针对台湾的人权状况去听证，然后加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个条文。对，所以当然也因为这样他们成为这个国民党政府当中的这个 眼中钉了。但这一个这四位刚才提到这四位两位参议员跟两位众议员，他们就被称为就或者他们自己世称为叫四人帮的 Gang of Four。 那在1980年他们持续不断以人权军跟这个把人权跟军所挂钩，然后去施压国民党的这个威权政府，然后支持台湾的这个民主运动发展。
那就简单来说，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台湾的民主并不是天上掉下来，也不是蒋经国就是什么大发慈悲或者他做得很好然后想要主动的开放，并不是。好，那个时候其实是岛内台湾岛内跟海外的许多民主运动者就是互相的哦，就是给蒋经国政府很多的施压。所以像你看这些美国的议员，什么叫做军售跟人权挂钩，就是说美国国会发出了很多的决议案啊或什么，然后要求美国政府要跟国民党政府讲说，你如果不改善人权，你如果不让那些人上街或者怎样，你不可以就是让他们这个什么这个政治迫害人家，不然我就不给你那个军售。好，就是假设你这个违反了，你假设你去这个处决了那些这个民主运动者，我就不给你军售啊。当时因为台湾中华民国或者是这个蒋经国政府啊，就是当然还是很依靠美国嘛，所以他就还是得听。所以有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美丽岛事件哦，美丽岛事件的那些所有的美丽岛大省，其实也是哦，因为海外的台湾这些民主运动者还有跟美国国会议员那些去游说，所以美国政府逼迫蒋经国政府必须要公开审判，不能够自己私下那边审判，所以才会有美丽岛大审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个民主运动的这个海内外一起互相配合的一个例子。那所以总而言之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很重要啦，就是说我们台湾跟美国很多这个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这个互动。那我们当然也在这个今天必须要让大家了解说台美关系的这一个基石，好，就是这个台湾关系法这样子。
我觉得这真的是在讨论台美关系的时候要不断一直提到这个法，因为有法源依据跟没有法源依据的这个真的是差很多。然后当它是一个法，然后或是它只是一个它跟这个电报或是跟一句话，它的那个力道就差了非常多。所以当很多人在质疑台美关系，或者说我们常碰到一些以美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一定要不断的再回归到台美关系法，因为这个是有法源依据的。那时候我觉得这真的是希望台湾对于美国的一些质疑，不是说我们要一昧的去相信美国，但我们要知道在跟台美关系是有个非常强的一个基石在的。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很多旅外的台湾人，譬如说在日本的这些台湾人也试图
要
通过日本版的就是这个台湾关系法，其实很多国家的就是海外台湾人都在努力这些事情。
是 OK， 那所以当然现在也有很多讨论，45周年，然后当时签的时候跟 跟现在的这一个时空环境也变化，或者整个地缘政治变化了非常非常非常多。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在提出不同的法，例如说台湾政策法等等的这些法，有没有可能去不管是强化，或者是去让这个台湾关系法再进一步升级？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不一样的中国了。那这就是我觉得这是45周年非常重要的一个讨论。那这也是所以观测站今年也会在 DC 办讲座，那我们可能这就是其中一个议题，希望我们可以把更多台湾的声音带到华府去。好，那我们这部分先讲到这里，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节新闻。好的，第二节新闻的话，大家就是刚才谈到的是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关切，然后进而提出这个台湾关系法。那现在呢，美国国会还是非常的关心台湾议题哦。那我们前几次的 podcast 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听证会嘛，上次我们就提到，就讲到到底台湾是那个，就是有没有常驻。美国军队有没有常驻在台湾，然后那个常是一个是 permanent station， 然后一个是长时间的那个常。 OK， 我们上次有讨论嘛，但其实那一次3月20号在众议院的这场听证会还有很重要的议题我们想要在今天再特别拿出来提的。OK， 那就是在这个关于台湾的讨论上面呢，这个听证会上共和党的这个议员 Gates 他在询问这个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基里诺的时候呢，他就有提到说，如果中国发就是对台湾发动侵略的时候，台湾有没有自我防卫能力，然后他也很担心台湾的军队可能会被解放军渗透。然后他也讲这个 Gates 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他也讲都说还甚至把台湾跟阿富汗做比较，然后他很担心台湾的这个武器支援可能落到中国政府的手上，然后就像是这个阿富汗的武器都落到了塔利班那里。
这个真的是一件蛮值得注意的事情哦，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Matt Gaetz 这一个众议员哦，他代表的观点就是美国的极右派哦 ，far right。那这个极右派，哎，我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人来质疑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只讲极右派，不讲极左派？必须要先讲一下哦，因为这个极右派其实也是美国媒体给的这个标签啦。那为什么叫极右的意思？因为他是右派，比较他保守派，然后他的那个观点跟一般的右派又更推进了一些和极右派。那台湾不是在美国，其实极左派其实在美国你只要主张那个全民健保，你就被视为极左派了，
就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者啊。
对对对，没有啦，美国的极左派其实对于国际事务的发言非常的少，他们其实不太、例如说这个 AOC 嘛，就是那个那个女生很年轻的女性议员，那个 AOC， 她其实我一直不会念她的名字，很长，我们都简称 AOC。她反正像她对国际议题其实发言很少，更不会去质疑台湾啦，所以我们比较没有讲到极左派。那极右派像这个其实现在共和党内像茶党就是极右派，然后呢，这个他们现在讲话还蛮大声的哈。那有，而且因为他们现在川普哈，因为这个川普的关系，这些之后可能讲话又会更大声。
对不起，我这边补充一下啦，其实在美国他们有个极左派，就刚才就是待会方宇会提到极右派，他们有一个就是党团叫做 Freedom Caucus 嘛，就他们就这些极右派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这个党团，其实极左也有，他们叫 The Squad。他们不是一个正式的党团，但他们就自己称自己叫的 squad， squad 小队嘛，就是对。那他们真的就是AOC 也是其中一个，然后真的就是极左。但就像刚才方宇讲，他们好像极右跟极左，当你到一个极端的时候，他们都是有点孤立主义的，就是他们都不太想要太多去看国际的议题，
美国优先呐、啊，其实就是美国优先。
对对对，
他们认为，美国不需要负那么多国际上的义务，
是
因为我们要把钱先花在国内这样子。
是，
对对对。那这种势力，其实，在川普时期，你看，像川普就是退出了国际条约啦，退出国际组织啦，或者是跟这个盟友直接要关税啦，要保护费啊等等哦。其实这个就有点那样子的那个感觉这样子哦。那这个Matt Gaetz 呢，他其实最近跟比较有名的就是他们在 质疑乌克兰，就是说乌克兰你们这么根本没有能力自己保护，那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花钱给你们、嗯、那其实同一套逻辑他现在拿来好像是在质疑台湾，他没有直接质疑台湾，但是他就是想要推论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就是密切关注的。
没错，就是随着选举越来越接近啊，其实川普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他某种程度拉抬了极右翼的这个势力。上个月底的另外一件事情跟凸显的整个极右派的力量是很大的，像是这个共和党的极右派众议员格林，他就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要罢免众议院议长强森、嗯、没错，众议院议长换人咯，大家要记得
还没啦哦，对哦，你说强森对
对对对，现在强森其实是新的了，那但是他被指控说是因为跟民主党人合作，所以我们要把他换掉
yeah, 最后 Green 是没有证，他就只是一个警告，我们上次有提到那、嗯、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只要跟他有一点点的合作，然后呢我就要去好像就要威胁你，要把你拉下来。那其实真的很奇怪、
啊、
因为国会议长他职责不是就是调和吗，就是不是调和啦、嗯、就是在居间调停，然后让这些不同意见的成员国会议员可以取得共识，我觉得这就是很合理耶，为什么要要这样子
对啊
威胁人家，
这样真的是很没有必要，可是这个也就是让整个美国越来越极端啊，
是
对啊，而且就是因为强森他怎么讲呢，主张要跟民主党合作，而且通过了一项就是两党共同的这个拨款法案，包括要对乌克兰以色列还有台湾的这个补助，那其实这个法案同时都触及了共和党跟民主党员的神经，大家要知道目前一些民主党人其实是反对继续在军事上援助以色列，而一部分的共和党是反对继续援助乌克兰，所以事后虽然格林说就像可欣说的这只是一个警告，那不会真的去做，可是已经凸显说整个美国国会非常非常极端了，而且有研究指出最近这几年啊，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在重大的议题上越来越少跨党派合作，而是直接就归队了，就是我是共和党我就只投共和党赞成的法案，那就是越来越少这种中间派，所以这其实不是一件好事。那拜登他其实因为我之前看他回忆录，他就是非常非常骄傲，因为他那时候应该说他那时候竞选的主题就是说他要愈合美国的灵魂嘛，所以他一直在强调他在国会议员就是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如何去促进跨党派合作，那显然拜登在国会里的这个日子啊已经结束了，那种跨党派合作的风气已经快没了
呀、yeah, 我最近在看就是蓬佩奥的回忆录叫绝不让步，他英文叫 Never Giving an Inch,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跟这个联经出版社就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联经，他的总编辑冯恩，我们会一起来聊这本书，我们推一支 podcast, 也是这集 podcast 我们的广告内容。那我在看这本书就是如其标题所示，虽然蓬佩奥以前也是一个众议员，然后之后才被川普拉入阁。那蓬佩奥他里面就他一不断的在强调，就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他是绝不让步，就他绝对不会让步。然后他绝不让步这件事情成为他觉得值得骄傲，然后他觉得就是他一个非常好的美德吗？就他觉得这是一个他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啊。那我自己看的当下，虽然他觉得他有点像是折扇固执，他在里面行述是他在折扇固执，那有一些的策略我也觉得诶确实是我觉得是好的，但是我会觉得诶在现在美国这么分裂的情况下面，有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多一点的让步其实是好的。然后我最近也有看到就是一个研究，他在讲说当国会里面有更多女性的时候，好像那个会他让步的这个机会会比较高，就女性通常比较愿意让步。但我发现刚才看了一下 The Squad, 就是极左派的这一个的这一个成员，然后还有极右派像那个刚才 Leto 提到的 Green, 也好像 是女性，好像不知道这个 女性比较容易compromise， 比较容易跟大家达成共识，这件事情在美国成不成立可能还值得另一进一步的这个研究。那我这边在最后补充一下，就很多人会讨论，就是说那未来极右翼对于美国外交政策会不会，他们就说啊，那以后不要支持台湾啊，就是这样的声音出现。那再加上就是现在川普很多人都说他是单边主义嘛，但我自己想要提出的是，我觉得川普也，尤其是我看完就是这个蓬佩奥的回忆录之后，我觉得川普他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单边主义。在蓬佩奥这本书里面，他就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他们还是有重视，他们也是视这一些多边的组织，甚至是川普要求付钱这个 NATO， 他也是觉得重要的。那而是他是因为这个美国优先，而且我觉得与其说川普他是单边主义，他更是把说，应该要说他是把所有的外交关系都视为是可交易的东西，是一个筹码，所以他看事情的角度跟这个传统的外交官或者说从这个国际关系训练出来的人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能用外交的角度这些分类法，单边主义多边主义去归类川普的时候会比较不好去归类，那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可能用商人的角度去理解他还是比较好的。
嗯，对，可是现在的比较麻烦是说，你看像这个 Matt Gaetz 这些人，他们就是会质疑，他们会强烈的质疑哦，强烈质疑美国的盟友没有办法有能力自我防卫，然后就因此来推论美国不应该帮忙。那所以说反过来说啦，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些人放心，那就是我们要证明自己的确就是有那个自我防卫的决心跟能力。那一旦我们开始展现了一些很多的弱点，或者我们开始展现，比如说假设啦，假设亲中派执政，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对对对，或者像这些人或者马英九们这种想法，如果是变成主流的话，那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拿这些东西说，你看你们都不想打嘛，那我们干嘛帮助你？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啦。
嗯哼，我觉得就这也是观测站最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吧，就是把更多的台湾声音带到华府。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就像是这一些极右派，你看他们比较容易会去质疑乌克兰，但比较不会去质疑以色列。那当然这也包括说他们对于以色列的这个政体的信任，然后还有包括跟这个宗教的因素嘛。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以色列的声音在华府是非常强的，我也希望台湾的声音可以更多进到华府，那这也是我们大家继续要努力的部分，然后让他们看到就是台湾的声音能够被传达出来。
欢迎大家就是踊跃捐款，美金台币我们都收就是给观测站，让我们做好更多事，让我们可以放心的在九月就是去办好这场活动。谢谢。
是，我们现在就正在规划当中。那我觉得这真的是蛮挑战的，因为要如何跟这一群人对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对话的族群。我们讲话的方式，我们叙述的方式也要重新的去我觉得甚至需要有一些创意，然后需要有一些智慧。那我觉得这个需要当然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开始从朝这个方向努力了。好，那我们这边的新闻先讲到这里，我们就进入到第三节新闻。好的，上周可能大家都在讨论，就是美国总统拜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还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们在白宫进行这个峰会嘛。那他们最主要就是着重这个三边国防合作，然后还有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那在会中，拜登不断的强调，就是美国对日本还有菲律宾的防御承诺是非常的十分的坚定。那中国对于这次的三国峰会当然是非常的不满，因为多次针对中国嘛，所以他们在12号的时候还派出了海警队在钓鱼台附近巡航。
这个其实中国就是欺善怕恶了嘛，就是你看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举行峰会，说我们要加强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开放的这个防卫的能量，然后结果呢，中国就只敢针对菲律宾去欺负他这样子，那是完全是欺善怕恶。那不过这次这个来头真的不小，你看这个岸田文雄首相去 白宫，还去国会演讲。然后呢，美国总统拜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还有这个岸田文雄首相三个人举行的峰会，这个真的是非常罕见哦，非常罕见。而且他们内容就是完完全全的针对安全的保障这样子。那所以你看，中国当然跳脚啊。
对啊，那我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重要的这个会议内容，主要有三个。第一个的话呢，是邀请日本加入这一个 AUKUS 的安全协议，也就是说美国、英国跟澳洲。
变成 JAUKUS 吗？会不会 J 加上去变 JAUKUS？
好难听哦。
好奇怪。对，也就是说目前 AUKUS 有哪些成员呢？就是美国、英国跟澳洲嘛。那如果日本加入，的确有可能要换一个名字。
好难听，拜托。
不然 J 加在后面 AUKUS J？
对 AUKUS J 它应该会变成 AUKUS 那个加一啦。他们最喜欢这个啊、
哦，加一就落掉了啊，加一就落掉，要等下把那个 J 放进去，
好烦，好难听哦。
不然就是那个 AUKUS SP 这样子 ，special
SP。
对，然后总之呢，他就是在计划说呢，要去着重在这个量子 AI 等等的技术。那如果日本可以参与的话，其实可以为这些技术的更新带来极大的帮助。那同时呢，日本国际教养大学的助理教授就是陈佑化，他就表示日本加入这一个 AUKUS 的话呢，有望吸引亚太的这个地区原本不确定美国是不是有办法提供有效安全保证的这些国家，都可以就是去这个更放心。然后呢，美国跟日本的这个关系明确化也是有助于整个印太地区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对于美国的承诺呢是一个大的加分。那在台海安全的部分的话，会议内容其实都提到对台湾的立场不变，然后呼吁要用和平的方式去处理两岸的这些分歧，那强调它就是对全球安全繁荣的重要性。那这个声明的内容的话是在会后的联合声明里面讲的。那第三个的话呢，是美菲关系。在会议里面呢，它其实有讲到如果南海地区发生对菲律宾的飞机或是船只有这些武动，这应该说武力的攻击，那就会去启动美菲防御条约。那这个其实是试图去警告中国。另外拜登还尝试要透过就是全球基础建设和这个投资伙伴关系，也就是这个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他去回应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因为菲律宾政府其实被这个拜登政府就是列为一个重要的支持对象，然后他特别启动的是这个吕宋经济走廊计划，目的是要去建设港口啊、铁路啊这些基础设施的专案。所以他不是只有要做经济特区，而是要做整个后勤跟基地的规划，而这个也都是菲律宾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很需要的一些建设。
我帮大家补充一个数字，就是美国跟菲律宾，美国现在在菲律宾哦，经过去年新增的那个基地，现在总共有九个军事基地在菲律宾，九个哦，九个，这个真的是针对谁而来，真的是很清楚了。
而且有的还非常接近台湾啊。说真的，
拜登说我们没有针对任何人，
没有针对，
他说的、哦、
是啊，
我没有针对任何人。好了，那岸田他在这个美国国会有一个演说嘛，那他就说中国现在的这个军事行动对日本还有国际社会带来空前的这个战略挑战，那今日乌克兰有可能是明日的东亚。那岸田文雄他就像这个单枪匹马维护国际秩序的美国人讲话，这是他用的形容词，他就说日本已经准备好与美国一同承担国际责任。那他说我了解肩负这样的期待是沉重的负担，虽然世界期待美国的领导，但是美国不应该扛起所有的国际责任。我觉得这句话根本就是在跟川普喊话。好 ，Anyway， 然后他就说呢，身为美国最亲密的友人，日本会与美国同行，捍卫法治还有自由。他说你不是孤单独行，我们与你同在。那他就说这不是不仅是为了双边的人民，还是为了所有的人。那我个人是觉得，因为你知道前首相安倍晋三他跟川普是有很多私交，他们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岸田并没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为了这样子去铺路一下
这个。而且岸田你看他在美国国会的这个演说他用英文、啊、就是、
哦、他英文不错、欸、
写这个 写这个这个情感，他这个很用心、哦
欸、
这个对，很放了很多感情在里面，
非常用心啊，他真的
非常
对。然后不过必须要注意一下哦，就是说这次算是岸田的毕业旅行了啦，就是因为接下来最慢在九月或十月的时候，应该日本就会改选哦，因为然后这个自民党的总裁会改选，他应该是不会连任哦，应该是不会，就看起来、应该是不会连任啦，所以就变成是他最后一次的这种最重要的国际出巡。不过我们的确哦，从安倍晋三开始，日本其实已经真正的变成政治上的国际大国。那这个我们特别来 quote 一下日中关系的这个专家哦，谢文生老师，他说美国跟日本合作的升级呢，显示日本已经就是非常明确的表达说有意跟美国一起承担国际责任，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然后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安倍晋三首相在任的时候，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对
对不对？就是说，假设台湾发生事情被中国侵略的呢，日本一定是也是会被受到影响，所以日本必须要准备。可是现在的这一个思维是反过来的哦，现在思维是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因为为什么？因为最近我参加了一些会议啦，就是像我参加这个福和会他们所办的这个论坛哦，里面郭玉仁老师就提到，他说。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已经驻军了七十多年了。那在这个这个冲绳哦，在反正 Okinawa 那边的那个美军的基地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这个美军基地。那中国如果想要侵略台湾的话，你去看那个图一画就知道了。你如果想要侵略台湾，你没有打下那边的话，你是不可能有这个空优的啦。那你没有空优，你也封锁不了台湾，因为它是可以整个台湾的这个东北哦。这个方向你也不可能封锁台湾的话，那你要怎么打败台湾？所以其实很多人开始去分析说他是不是有可能会先攻击哦这个冲绳的美军基地，哦，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日本其实在这个升级美日的同盟，尤其是军事同盟的关系。然后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嘛，就是要在哪里增加什么这个飞弹旅啊，这个新的这个部队的部署啊等等，其实就是为了要因应哦，就是中国越来越扩张的野心啦。那
没有啊，针对任何人啊，
对，没有针对。现在已经不流行玩这个，那个是英国人最喜欢讲的。英国人就说我们没有要针对人对，但是现在其实就是藏不住了啦，我觉得现在就是藏不住了。那像你看菲律宾也是嘛，这个菲律宾他们其实也不是突然冒出来说一个美日菲这样子，其实从杜特地的总统的末期就开始，就是他任期最后的时候就开始谈咯，就是在小马可斯总统现在的总统上任之前，日本就已经跑去菲律宾跟菲律宾进行这个国防跟外交这种2+2部长会谈，去年二月的时候这个小马可斯总统访问日本，然后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是岸田文雄首相访问菲律宾，所以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次菲律宾他们的这个外交部长又发言说，其实这个整个日菲的同盟就是日本倡议的，哦，所以很清楚，哦，你看这个离台湾最近的两个，这也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去打通关系的嘛，我们就是要加强跟日本啊菲律宾啊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些关系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到的这个国际局势啊。
没错，也补充一下，就是虽然大家都说台日友好，可是其实从安倍那个时候提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就已经引发 Okinawa 就是冲绳那边居民很多的担忧，因为他们那时候就已经判断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被这样子定义之后首当其冲就是他们就是冲绳人就已经觉得中共要打台湾一定先打冲绳，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这两年才有的，所以这也是台湾有很多人到冲绳去观光，所以大家也可以多用国民外交去让冲绳人理解就是我们的立场，然后让透过国民外交的方式去做一些官方外交没办法做的事情啊，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那如果说冲绳的居民，虽然现在日本已经把很多的军力跟一些军事的设备慢慢部署到就是冲绳那边去，可是如果当地居民反对的力量很大的话，其实还是蛮麻烦的，大概是这样。
其实这很难不反对啦，因为你自己想想看嘛，就是整个冲绳的空域，不要说冲绳了啦，其实东京的空域哦，大部分也都是美军在控制的嘛，
没错，
对不对？就是你自己想想看，在天皇头上的空域是美军在控制的，你是日本人会不会开心？其实在感情上的确是会很难很难喜欢啦。哦，但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日本在这边这个面对北韩、面对俄国、面对中国，你美国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其实还是要有嘛，就是还是要一起加强。
啊，
所以这其实在情感上跟这个你生活日常生活会受到美军美国的影响，这之间是会有很多情感上的拉扯啊。
嗯，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就先讨论到这里。那这个美日飞还有未来会不会 AUKUS 加 J 或是变 DRAKUS， 就大家在就是
我刚才开个赌盘，就是说如果 J 加进来要怎么加，
好难哦。
这个可以当 Trivia
啊，就中了看看就是观测站送什么礼物好了。好啊，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那我们就来聊美国新闻。
美国前国务卿麦克庞佩欧是川普外交团队的核心人物，他作风强硬，抨击中国人权议题，批评伊朗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推动北韩去核化，以行动支援以色列。这种打破固有外交政策格局的做法引发了外界的侧目和争议。绝不让步这一本书是他的回忆录，其中记述了他和各国领导人互动精彩故事，以及他对于当代世界的分析和观点。娓娓道来他如何协助川普政府制定颠覆华盛顿传统的美国优先方针，对任何想要理解美中关系的未来挑战以及台湾在其中角色的人而言，这是一本必读之作。
好，美国新闻的部分我们想要先聊一下，今天我们就比较就先不讲这个美国的大选，因为没什么进展，就是这样，就那两个老人。 OK， 好，那这个我们来聊一下，因为我们平常在讲美国新闻的时候，我们常会 quote 一个电视一个媒体叫做 NPR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它其实是一个有官方或是公共出资去资助的一个媒体平台。那在过去其实至少我身边蛮多人就是都会去关就会去看这个 NPR 的。 OK， 那最近呢就是一个就是过去在NPR 在做了非常非常久的一个资深编辑，他就投书了一篇文章，然后这个标题叫做我在 NPR 工作25年，这就是我们如何失去美国人的信任的。OK， 那他基本上就是在讲，就是说觉得整个 NPR 他们的编辑方式、写作方式已经完全失去代表美国的声音了。然后截录一段，他部分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也包括在川普时期的时候，他就觉得为什么他自己就说我两次都没有投给川普，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义务要去公平的，他用 fairly， 他的公平的去报道川普。那他觉得他现在是当时的 NPR 是没有，他们有点太过于对川普有点太批判性太高了，然后一直在批评他，然后是要去伤害他的这个 presidency， 就是对他的这个总统任期造成影响。 OK， 那他也提到说整个 NPR 的内部文化就是把种族跟身份认同就是视为工作场所几乎各方面都首要的因素。那基本上他就在讲，就是说他觉得现在他指的就是失去代表美国人口的声音，就是他觉得那个比例不正确了，就是好像把这些多元声音过度的，或是这些多元种族的声音过度的去重视。那当然他这篇文章发出来，这篇文章他投书的时候是没有经过，就是 NPR 是完全不知道的。那这篇文章呢马上就引发了这个社群媒体上对 NPR 的猛烈批评，那尤其在保守派，因为他们就一直指责，就是长期就他们觉得不爽 NPR， 觉得他是非常偏见的偏颇的。然后川普他其实之前也有在他的那个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他就讲说我们应该要 cancel， 我们要取消这个 NPR 的这个政府资助，因为他过去呢就是就他觉得他很 bias， 很偏颇这样子。那当然就是 NPR 他们也反击了，他就会反击，他觉得他们都是用最高规格的态度呢去编辑去制作他们每一篇文章。那他们当然也是说我们会去 consider， 我们会去考虑这个 senior editor 他讲的这一些内容。那我目前看他们并好应该是没有 fire 他啦，因为看这个 senior editor 他 的就投书的这个人的文章还是放在 NPR 上面，还是找得到他。对，所以看起来是没有要 fire 他，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来大家来讨论，除了这个是就是媒体的角色然后媒体的立场这件事情。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观测站我们一直都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偏自由派，就我们团队里面也有几个人是比较偏保守派，但是我觉得整体而言我们就是比较偏自由派。那 NPR 的这个偏向呢，我们有一个可能大家常会用的一个了解各个媒体的立场的一个媒体叫做 Allside， Allsides Allside， 这个它也是一个组织啦，然后我们会去评分每一个媒体大概它在光谱上面。那依照 Allside， 虽然我没有完完全觉得就是 Allside 是完全客观，因为他们有他们 methodology 大家可以去查，但是呢在根据 Allside 他是觉得 NPR 是有点偏左，但不是左，就是还有更左，那他觉得他是有点微微的偏左，那这是给大家参考一下。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议题，尤其现在在美国非常分裂的时候，那到底是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要 represent。 然后呢，那如果今天美国就是你碰到了一个跟你立场你觉得不对的，或是从你的角度你觉得有问题的一个事件，你要去批评吗？作为一个记者要去批评吗？然后你要怎么去多方并陈？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议题。我不知道方瑜或是 Leto 怎么看这个新闻。
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我是蛮不意外的，因为其实整体上我有一些是右派的朋友，就是他们一直跟我骂，就是批评 NPR， 然后就跟我说他们虽然也不喜欢川普，可是他们觉得有时候 NPR 在批评川普的一些文章上告诉我，就是觉得有点太激动，或者是有点太钻牛角尖，然后他们就是也搞不懂到底现在美国有哪些媒体可以信任。因为我后来就问说，那你们觉得 NPR 都不能看，那你们看什么？你们看 New York Times 吗？然后就他们就
他们感觉觉得更扯，他们
对他们就跟我说 New York Times 是给那个就是瘾君子看的。
对啊，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答案，我觉得这真的没有答案。
那方宇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很难做评论啦，因为如果当我们在批评说，好，我们太多报道人权议题，太过注重所谓的平权，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平权已经太过了吗？太多了吗？或者是我们女权已经太多了吗？实际上就不是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不太懂什么叫做我们报道太多公平的议题，我们报道太多少数族群的议题，或者我们报道太多那个把这个公平正义当做这个报道内容啊，这些不是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价值吗？对不对？比如说好了，比如说女权好了，好，比如说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在台湾现在这个，虽然说我们立法委员有 40% 嘛，看起来好像女权 OK 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女性跟男性还是同工不同酬啊，哦，女性的这个薪水大概男性的 80% 左右，然后你往各公司行号的那个越往上面越往上层，就是CEO 层级的女性就越来越少嘛，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越往上层女性就是越少，女性的天花板还是存在。那我不太懂什么叫做当我们开始报道的时候就这个叫做太多，或者是我们去批评比如说那些艳女的言论，比如说川普每天都在艳女，对不对？那如果川普在艳女的言论的时候我们报道一篇文章然后去批评他，为什么不行啊？ 我不懂耶，就是我不太懂他批评的逻辑，什么叫做太过注重人权，太过注重平权，太过注重这些价值，难道我们不该重视这些价值吗？我觉得该啊，我觉得该。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他在我们在报道这些价值的时候是不是有，是不是代表说我们已经不用再追求了，已经非常平等了，或是都没有发生什么侵害我们人权或是侵害这个女性权益或是侵害少数权益的发言？但是因为川普就是每天讲啊，你知道吗？川普为什么他会有一种错觉，是因为为什么他会有错觉说什么 NPR 报道太多批评川普，因为川普每天讲的东西都非常的有争议啊，对不对？就是说你每天都在艳女啊，不是每天都在批评媒体，每天都在发言的时候啊， 身为一个媒体去检视一个全国，不用说全国啦，全球最有权力的人就是川普，就是美国总统，这有什么不对啊？
嗯，
我并不觉得不对啊，对不对？所以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些价值啊，对我来讲有些价值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
我觉得刚才方宇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价值的追求。但是今天这个Berliner 就是投诉的这一个人，他的论调是说 NPR 失去 representing， 就是代表着他去反映整个美国的声音。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媒体不一样的想象，媒体的责任不一样的想象。我个人是站在比较是偏向方宇这边的，我认为媒体是有一个社会责任，他要带领着这个社会去往前进。但是我觉得我还要再加一个，我个人自己对于媒体还有另外一个社会责任，他除了要带领这个社会前进以外，他今天他附带的这个，我觉得今天很重要的这件事情是，我个人认为媒体应该是要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才能当媒体，因为他是所有资讯的守门员，然后他是来决定整个大众的思想怎么往前走，怎么去看事情的人。虽然跟这个跟现在的社会并不是如此，但这是我认为的。那既然他是要去推动的大家，那他应该要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这个价值重要，为什么这个价，而不是说哎，我有这个价值之后大家跟着我走，然后我来批评这些人。我觉得他必须要有个沟通的这个过程，让大家去说服大家。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媒体还要在做公众沟通上面还要再做更好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媒体是有这个社会责任要带大家往一个更好的价值走的，而不是只是单单的去represent 这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声音，因为有可能这个国家其他人的声音并不是最好的。
没错，
就你从一个更好的一个价值来看的话，他们或是人权发展的一个价值来看，他们不一定是，我觉得你可以去代表他的声音，然后你可以去讲他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你不是不能去批评他。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沟通上面要做得更好，但我觉得媒体确实是有这个社会责任。好，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原本想要再讲一个新闻，是关于这个
下周吧
教育，对，我们就下周再讲。这个还蛮有趣的啦，就是哈佛他们现在要加入那个 SAT 的，恢复加入 SAT ACT 这个标准考试的这个要求了，以前是没有。那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我觉得这个跟国家的发展，平权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好，那我来公布一下 trivia 的答案。方宇跟 Leader 有什么想法？第一个登上 MTV 的美国总统，
我就觉得是 JFK。
JFK 吗？好，那方宇呢？
我也觉得是 JFK 啊，因为他最有名的不就是他那个上电视辩论吗？就是电视开始有这个声音影像开始流行的时候嘛。
好，你们，我觉得你们猜得很好。但是我再给你们另外一个，不是 JFK， 因为 JFK 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 MTV 吧？
哦，
1960，我不知道1960那个时候有没有 MTV。但是 anyway， 你们再猜一个，再近代一点，我觉得这一个人答案，我觉得他跟 JFK 有异曲同工之妙。
What？ Nixon
不是？好了，我公布答案哦，要吗？好，答案是 Bill Clinton。
What？
克林顿，
这么
合理啊，很合理啊。因为我之所以会说他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有那种年轻
魅
力的，对对，很有舞台魅力的总统。然后 Clinton， 你知道他是吹 sax 风的，
哇，
嗯，然后
所以他是因为吹 sax 风上 MTV 吗？
然后他就是也是一个就是我看一下啊、哦。他是上节目啦，就单纯是上这个 MTV 的节目、哦、但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有舞台魅力，然后又长得很帅，你知道，就当时是风靡很多整个美国政治圈的一个总统。所以之后出现绯闻，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知道这个接下来的故事了。好啦，那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有趣的 trivia。 那谢谢有观众，上次我在那个这不是个大使馆的这个的这个现场碰到的观众，他就说觉得 trivia 超好玩。那如果大家想要贡献你的 trivia， 就你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也欢迎就是私讯我们的 IG。 然后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完全跟美国总统有关，这个跟美国政治有关，然后你觉得很有趣的，欢迎跟我们分享，然后来考考大家。好， 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加辣，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而这个 podcast 是服务现在太忙只能用耳朵收听新闻的你，也会帮各位加料加辣。那听到最后，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 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我是可心，
我是方宇，
我是希瓦雷斗，
我们下周再见喽，塞欧娜拉，
拜拜，
拜拜，恐怖啊。